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又有朋友要在这里留言说我这集节目又水了一把。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每回啊，我八分这里只要是在播出一些我之前在可能别的场合做过的一些的对谈的直播录播的一个录音的话，大家都说这是太水了，我为什么不做新节目呢？这个节目我都是做过的。但说实话，今天这期节目在任何意义上我觉得你都不能说它水啊。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老师，人家呢是才高八斗，讲话特别动听，我知道在这的粉丝比我还要多的，那是谁呢？那就是周轶君老师以及骆轶君老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啊，算是还了一个夙愿，也给一些朋友时不时就发来的追讨一个交代。怎么回事呢？你还记得两三年前武汉封城的时候，我那时候八分这个节目呢，曾经有一个月是不间断的每天播出。当时呢，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几本书，我觉得都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很适合我们去读，很适合我们去看的书。那么这分别有些哪些书呢？那你回头听听看就知道。但是很多朋友就注意了，当时我介绍的一些书是没有讲完的，那就是今天我们重点要介绍的《失明症漫记》。没错，我那一年我记得我大概用了三集吧，都还没讲完，然后我还许下诺言，我将来一定要把它讲全的。哼，事隔两三年，现在终于补上来了，而且这回还带着两个老朋友跟我一起聊，你说爽不爽？那《失明症漫记》为什么今天要重新提起它呢？要提起这本我非常深爱的经典名著呢？那是因为它的作者，葡萄牙大作家，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正好今年是他名诞100周年，那么在全球的文学圈子里面都有各种各样对他的纪念。那么而在国内呢，我们就看到读客这边呢就策划出版了一些他的经典著作，其中打头炮的就是这本《失明症漫记》。那假如你当年听了一些觉得还没听过瘾，来，今天机会来了啊，今天机会来了，有骆轶君这种高手在，你还担心什么呢？
我们就是遇见和相聚吧。这次遇见的一个故人是萨拉马戈了，是因为是他的诞辰的100周年，那么也是他的这个书《失明症漫记》的新书的发布会。那我自己被告知这个活动的主题是叫做什么，让梁文道、骆轶君和周轶君聚在一起。我其实觉得两位都不用我介绍了，文道大家都很熟悉，骆轶君是小说家，那这两位我觉得你们聊萨拉马戈是完全自己可以聊得很嗨。我唯一能够想到我加入的原因是我跟骆轶君老师的名字有点谐音，所以大家需要一些这个效果。
我连君都参不了。
哎呀，你真会说。大家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很多人在这段时间被就是说会不断的提到两本书，一个是这个《失明症漫记》，一个是《凡尔登湖》。以后大家也都会讲到这两本书似乎是特别适合在这个阶段去阅读的。那我自己呢，恰好是在疫情之前有读《失明症漫记》，也是觉得他的文风啊，整个故事也是难以忘却的一种冲击力。当然我其实我自己还有一些异议啊，待会我们可以慢慢讲。萨拉马戈是一个葡萄牙的作家，那么他特别不一样的是，他是在50多岁才开始写作，然后60岁开始名声大振，后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也有人说很励志啊，说明我们还有很多年可以先等一等，到50多岁才开始写作。
没错没错，这个就他是我一个榜样，真的是。
对，我们可以先聊聊他人嘛。对，那个文道，你是觉得他是怎么是你的榜样了？
因为你想想看，他本来是个媒体人，他是做记者的。然后当然他也做过很多，
那不是
这样
就是我的榜样？
没错没错，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你知道他是那种，他自述过，他小时候他是跟他外公外婆住，他外公外婆是文盲，目不识丁的那种人。
对。
然后他所以从小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就特别因为自己的出身背景，所以使得他特别同情基层的人民的生活。然后后来呢，他做记者的时候也就更加保持这种左翼的这种传统。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他工作在做媒体的那个年代正好是葡萄牙处于独裁统治时期，
是
然后所以那个阶段底下他就他的工作一直有点不顺，后面他是被炒鱿鱼的。
对，
其实他以前也出过书，他出过诗集，出过散文集，然后出过他的报纸专栏的文集，但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谈不上多么特别，那就像我一样嘛。然后工作就到了五十多岁失业了。OK， 我在等这一天，就是被炒鱿鱼了，没工作了，然后就发愤图强写小说。
那
你想想，他快六十岁写小说，写了十几年就拿诺贝尔奖了，大哥，这个你想想看，乙君这个永远
永远
作家就。这不五十多岁写小说，然后十几年后拿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很励志的故事啊！就我们都说这个，一般作家比如说拿诺贝尔文学奖，六七十岁拿不奇怪，但是你要考虑到他是五十多岁才开始，快接近六十岁才开始认真写，
是
那就写十几年就井喷式的爆发出来，
是
那个能量蓄积的非常非常可怕，
是。
可能我们稍微补充两句，他被外祖父带大嘛，说他那个时候是外祖父也目不识丁，但很会讲故事，在什么果树下面给他讲故事哄他去睡觉，然后都会讲一些很奇怪的怪异的那种我估计可能像中文里面聊斋志异啊这种这样的一些故事，对他后来写作的风格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而且他自己在有一篇感言里面他也提到，他这辈子碰到最智慧的人就是目不识丁的人，
是
就是他外祖父和外祖母都不认识字，但他们有很多的生活智慧。就是骆以军老师，您觉得呢？像他这样一个小说家，在你们与小说宇宙界常见吗？这样的人，
就是
很晚才动笔，
不常见，甚至没见过。我其实我很惭愧，可是我也很感谢被抓这一次这个跟你们对谈，因为。比如说我大概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个文艺青年嘛，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然后可是我们几个写小说很爱热爱小说的朋友，我们会有一种自我戏剧化嘛，然后我们就会比如他们就叫我杜斯妥也夫斯基君，然后我们会说三岛辉，然后什么什么举哈斯
马家辉是吗？
不是，我们的朋友身边就是，但是我这个无聊的个性大概到了三几岁，像譬如说我碰到董启章的时候也会问他说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是谁，那他是追忆似水年华这个普鲁斯特，那我碰到台湾一个我觉得最棒的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小说家叫童伟格，那我们就很像，我就很像高手过招，知道你看过，诶，他会说他以前是卡夫卡，我觉得会说卡夫卡是第一名的就很厉害，这种人对我来讲就已经很厉害了。一般我们因为他要很强的意志性，能够控制那种非常非常折腾，非常他要有一种很抽象理解这个系统的意志力系统，你个人，你一个土地测量员，你怎么搞是搞玩不过，你玩不过机器，你玩不过大机器。那可是我们一般年轻，我们一定都喜欢拉美的这些吧，比如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拉美这一大堆，波拉尼奥啊什么，后来这些年，但是其实这些名单里没有萨拉玛戈，就是我。很奇怪，就是台湾我十几年前也读过他的修道院记事，读过他的里斯本围城史，都是很了不起那个时候，但我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一个我好像同盟启发的爱情的年纪，就你就是到一个比较，那好像台湾这边介绍的也蛮出版的也不是很周全吧，对这个葡萄牙，那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华人世界很多 大小说家其实都受到拉美小说家非常大的影响，可是大部分是西班牙的，就是都是这些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嗯、那葡萄牙跟巴西、嗯、其实我觉得除非你本身有很好的外文能力，不然我们一般是蛮陌生、嗯、但是我刚刚在我们录节目之前我跟周一君哈拉，我就说、嗯、我觉得萨拉玛戈很像是处女座的，结果周一君就说他周一君就是处女座，就他就立马，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他明明是天蝎座，
对对对，
你们这些星座文学评论
好无聊，
对不起，
来来来来，接着讲接着讲。
对，
但我这次为什么这么讲处女座，
我这次读了我还是觉得就是得我应该是一个错过的小晚辈，或是没有供逢其胜的，好被甩到世界第三世界的读者吧，不知道欧洲的现场曾经发生过萨拉玛戈这个大教堂，但是这种迟来的阅读，我心中还是非常的，我们已经经历过看了这么多丧尸片啊，韩国的丧尸片，我们看这种什么什么鱿鱼游戏啊，我们看过很多这种甚至像黑镜，像这个爱死机，有很多这种后人类废墟，其实这已经我们现在如果又是四五十岁这个年纪，甚至我觉得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嗯、其实他们的感受经验对于萨拉玛戈这个失明症漫游其实不陌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言、嗯、或是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一个场景，其实我觉得大概这以我这个时间往前推，我三十年前没读过萨拉玛戈，可是这个眼睛已经被这个世界变世故了或是污染了，我再来读失明症漫游我还是充满一种尊敬、嗯，这尊敬其实是一种白羊座对处女座的尊敬、嗯、但后来搞半天他不是处女座但是就是他所有的那个耐烦跟细节，他的灾难感，他整本书我觉得让我最撼动的是他里面的人几乎从书的开头到结尾是一直在找吃的，然后是很像这种已经是最惨最惨，你会说他们是所有都会被剥夺掉了，尊严被剥夺掉了，人类的形状被剥夺掉了，生存的安全被剥夺掉，可是其实这个书你看这个作者的处女座的那种固执性固着性一直是他们怎么样在换吃的找吃的，好像从一个本来运转自如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城市、嗯、哪怕是去找出前面已经被很多那种像那个苍蝇王，像那个鱿鱼游戏，像那个大逃杀、嗯、大家都疯了、嗯、像丧尸一样把所有食物都，那个食物其实是灭绝之前留存下来的、可能是可以包装可以罐头的，可以有没有所谓食用期限的食物、嗯、可是他的那种，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意志力，他的耐烦让我非常的佩服、嗯、对，他可以写，我要是我就跳过去了、嗯、对，
嗯嗯。
接着您的话说一下，就是讲到这个处女座的问题，其实我的感受是他有一种处女座的天真，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说他是个左翼作家，我们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嗯、我就不妨聊聊这个人，其实我对看了一些他的访谈和他的生平以后啊，我对他这个所谓左翼两个字，我们觉得我自己感受是特别值得解剖一下的，就他到底是什么。就文道刚才讲到嘛，他曾经是在葡萄牙的新闻日报做副主编，然后呢他的这个他不太跟人，就是好像人家说他有点专制在他的这个位置上面，葡萄牙当时一些右翼的人就也比较恨他，觉得他左翼的观点太强烈，然后呢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非常坚信共产主义，而且因此他是反，就是说藐视天主教会，他的一些作品里面对于宗教这些东西也是非常的这个藐视的，甚至也因为他写了耶稣，就是有一本小说里面耶稣个人的角度，对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对
对，有点让我想到最近刚刚又遇刺的那个
鲁西迪
写那个
鲁西迪，
对对
对，撒旦诗篇，
那个拉什迪， 但两个人遭遇不太一样，但都是对于一个教廷的那种权威的挑战。而他这个左翼，我觉得有一种我自己的感受在这本书里有，包括他各种的表述里有，就是说他非常相信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就是个人和个人，就是纯粹人和人之间的爱，人应该帮助人，人应该对人好的这种爱和平等。但是他不相信机构，他的书里面大部分对于机构都是一种怀疑，一种就是讽刺。那么他这种相信人，我就说他有点天真，包括说他在2002年还是08年我有点忘记，他跑到这个约旦河西岸，跟八个作家和诗人一起在那里有一个宣言，他们把这个就以色列军队在那里的行为比作是这个奥斯维辛，那大大的得罪了这个以色列人，也被当时很多评论家都说他怎么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等等，但他自己就是一直相信他这一点。
他当然非常天真啊，就是你从你这点来讲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许多左翼作家的色彩。就我觉得真正的我们一般心目中的左翼作家都有这种最底线的天真跟浪漫，同时又有一种很强烈的无政府倾向的左翼。因为左翼作家很多嘛，我们知道像高尔基也是左翼作家，但有的左翼作家就会觉得我们需要有个先锋党怎么样怎么样，有个机构国家会怎么样更美好。但是左翼作家里面有相当大甚至绝大部分都是像萨拉马戈这样子，就是对机构充满怀疑的。你比如像修道院记事里面对天主教会这个机构本身的批判，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立足在什么地方来批判这个呢？他只能回头立足到一些非常个人的跟个人之间的最简单的情感，就比如说修道院记事里面的那一对情侣或者朋友之间的感情了。那他是很坚定的相信这个，所以他有时候会变得很浪漫。就你知道他能写非常非常浪漫的小故事，我觉得是适合拿来当全部的中小学的参考书都可以。比如说有一本书我特别，因为今天讲他，我把我手上的这边十几二十本他的书找出来，然后比如说有这本我觉得非常，你看就这么薄的一本，我不知道这本有没有翻译成，台湾好像翻译过，叫做一个未知的岛屿的小故事，对不对？我看的是英文版，因为插画很漂亮，是那个我很喜欢的捷克插画家彼得席斯画的，就 Peter Sis。 然后那个故事太浪漫了，他简单的讲就是有这么一个探险家跑去跟国王讲，你就想象像哥伦布那种说我要出去发现新大陆，但是他说我发现一个新岛屿在地图上还没有被标绘出来，然后一直叫国王你给我船，然后国王就不肯给嘛，然后后来讲半天好吧，那给你一艘船，然后他就出去找那个岛，找半天没找到，但是那个船呢由于在海上太久了，那么后面呢就有很多的种子落入那个船上面，然后船上就长出植物，最后那个船就变成一片树林，有点像那种红树林里面的那种沙洲长起来，然后上面有鸟有动物来了，于是他找到那个岛了，就是这艘船。就他的船就是他要找到的，很可爱，
很可爱。
那只有非常天真的人会想这样的东西。
我在读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他就是非常相信好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包括他去美国的时候，他就接受访问，他说为什么美国没有人走路，为什么美国人都在汽车里面，为什么我看不到人的身体的部分，是不是他在这个施宾森漫记里面是所有的人到了一种最极端的环境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说他每一部小说实际上都在解决他自己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他自己的写作风格其实或者是内容的关照也有蛮大的变化，是他离开了这个葡萄牙自己放逐自己嘛，到了西班牙的一个外岛，后来他的余生在那里度过。对，所以就是文道刚才你提到那个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他这个岛有关系，就把自己放逐到一个地方去。
对，他在加纳利，但是那是个度假胜地。
是，就是陆老师，你觉得你在读的时候，你读出他这个人哈，你觉得除了说是很耐烦这种感觉，你觉得他实际上他对于人，可能这个问题我说的有点大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刚才光听你们讲，我对他其实不熟悉，可我也知道 多知道很多他的讯息，但我这边有限的都就是只是看这些作品，然后作品，然后有后来比较这也是这一个月看到他的散文集嘛，就他已经是个老头了，就是他最后一年在骂人嘛，你们刚才讲骂以色列，骂小布什，骂这个。但我在看他变老头，就是他过世前一年的这种跟我读他的这个小说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逆差，但我会确实会想到梁文道刚才讲说左派作家，但我觉得他有一种跟现在年轻的左派作家，他好像连现在年轻的左派他都骂，他有点像是上个世纪的人，就是到慢慢这个年纪，我们这种都是亚洲，然后这种第三世界，然后年轻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前辈介绍这些大小说家，包括这些欧洲，像刚才讲到像鲁西迪、印度的这些世界大小说家，然后拉美的这些，但是我觉得在看这个二十世纪中叶的这些欧洲大小说家的人文深度，这个我觉得还是中文的小说家还是没有一个整齐的形态。就是你看那个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奥地利的穆齐尔写那个没有个性的人，或者我刚才讲董启章说普鲁斯特，那甚至我们在讲比较短命的这个波兰的这个布鲁诺苏尔茨，或是说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种好像灯箱或是幻灯片的投影的光物。该文道讲他这个修道院记事，其实我读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十几年前读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并没有看到后来的这些资料，我不知道他是被天主教会点名的一个妈的侮辱我们的一个你一个妈侮辱我们的一个诺贝尔级的小说家，但是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他好像他有一种浸润感或是一种既视感，他同时在写一个从你刚才讲那个故事，其实他在修道院记事他写这个神父在那个年代在造一个不可能的飞行的金属机械大鸟，然后这个其实是唬烂的，就是乱说的，就他是用太阳光吸琥珀球，他装很多琥珀球，然后他在找他两个跟班，一个就是你刚才很浪漫的一对情侣，他们去收集那个时候是死者，很像这个失明症卖的，就瘟疫死掉的人的灵魂，我收在这个琥珀球里，然后最后这琥珀球就会被太阳吸引。他在一个反科学的状况，可是他写了一个前科学的飞行的一个感觉，可是他又无所不包，乱针刺绣、蜜汁缠绕的写那个时候的这个。葡萄牙的这个包括天主教会国王皇后他们性上面的混乱，可是他们其实是跟所有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左派的底层的这些苦难的这些工人，包括他们在扛石头，他们在盖那个大教堂，然后他又有一个最善良最浪漫最纯真的一对情侣，就是那十二个太阳色，就我会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温柔跟全景包润的，然后这种我刚才讲这种既视感跟浸润感，可是我觉得很多是现在后来我们在看到这些，包括我在讲黑镜，我们在看到网络的这些科幻，其实都缺乏这种人文的笨，人文的后延性，就是他有一种因为他带的东西太庞大了，所以他显得有点傻逼，可是他就是不放弃，然后他就一直还是跟这个世界的霸权，即使也许我就觉得这个部分跟梁文道，就他一直还是讲说你不能失去思考，你不能失去批判，不论你在哪一个处境，你的处境是人实在太卑微而且太弱小了，这个世界的建构太巨大，你搞不清，不是在分你是左派右派或是你是哪一个，不是的，但我觉得这老头儿到老的时候还是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他还是爱这个他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人类的一个时代。对，
你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种笨和拙，我也听到这两个字我有点一时无语，真的是我们很久没有回到过这种感觉上面去了，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黑镜啊什么，这些也是一些所谓预言式的让我们看到未来之恐怖之 洞察哈我们现在的状况，但是当中确实我觉得给我感觉是一团迷雾当中缺乏一个最后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一个解决的一个回答。你比如说那个西部世界那样的片子，你就很明显感到他们经常是第一季会很好看，提出问题，但后来越拍越烂，那没法收尾，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到我们思考的一个原点究竟是什么。
嗯，
讲到没办法收尾，就是文道我们要开始讲讲这个书，就是大家都问哈，你在七分八分九分我一说不同的节目里都讲过这本书，你不断的介绍这本书，但好像总是没有介绍完，是为什么？每次都给大家开一个头说但是不说完。
对，这我觉得纯粹是意外了，这个就是因为我在两三年前就是武汉封城的阶段，那时候我天天在做八分这个节目，有一个月的每天的播放，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播客节目会介绍一些，因为我想陪伴一下被封起来的同胞，然后我们就介绍一些书给大家看。那当然会介绍几本非常有名的关于瘟疫的作品，你比如说卡缪的瘟疫，或者加缪的瘟疫，然后当然也会介绍这一本。但只是因为介绍到一半，哎，好像差不多了，然后好像快解封了，然后哎，胜利结束，大家出去，该出去吃饭，出去吃饭，出去见人见人吧，别读书了。那么，但其实开玩笑的了。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当时有点犹豫，这本书我介绍到最后的时候，我要不要连他的所谓的续篇一起介绍？就是
复明症，
就是那个复明症。那如果连那个介绍的话，那整个东西会变得非常的，又变成另一回事儿。那我所以当时有点想不准这一点，就没摸准，就放弃了。不过这本书我倒是介绍过真的很多次，早在我想是2000年头的时候，我在写书画专栏的时候我就提过他跟这部书，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很长篇的去谈，但是也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起就放弃了。我读过他不少的东西，但是我是从这本开始读的。而且这本书对我来讲我还跟他那个遭遇蛮奇特，就是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那时候是正好1997年在洛杉矶的一个书店，然后看到他的这本失明症漫记的英文本刚刚翻译出来，是新鲜热辣的书，这是最初版的英文本。对，我还留着。然后当时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是谁呢？就很好奇嘛，你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你总是想看一看。然后我就开始翻，然后翻了，因为他很快啊，其实他进入的非常快，这个小说第一页你就哇，这个会有这种想法。就你想想看，他那个第一页的故事，就有个人在开车，开着开着他忽然之间瞎了，然后就撞车，然后他那个瞎他是白色的瞎，我们一般人讲瞎了你是黑色的看不见，他是白色的，然后跟着他这个瞎是会传染的。然后我记得我那天下午就站在书店，我一口气看了30页，就在书店看，然后我就买回去，然后我回去之后才看到英文的书评的评论，哦，才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葡萄牙作家。然后我记得那年暑假我回到香港，我还跟一些朋友，包括董启章，我说哇，很厉害，我发现一个很厉害的作家，就大家要去看。
对，原来是你，因为他的那个他的学习年代也提到，学习年代大概总共才几本书，大这些角色在讨论，就有这一本。我那时候读学习年代就很疑惑，
那时候我很记得，我就跟他强烈推荐，那这个很厉害，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葡萄牙作家，因为没听过嘛。那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在整个中文世界里面有一个地方人是比我们都更早熟悉他的，
澳门，
那就是澳门。
是是是，
因为我后来才看到，
葡萄牙
大家都忽略了。对，因为澳门是以前啊出过这样一套书，就是葡语作家丛书，现在很难找。
好厉害，好厉害，
好厉害啊！是不是？因为澳门跟葡萄牙文学关系真的很深。你像看葡萄牙的国民大诗人，就等于是他们的李白加杜甫，就是贾梅士，是写过澳门，而且住过澳门的。那边还有现在纪念他的花园嘛，所以澳门一直有出一些，不多了，但有出一些葡萄牙作家。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像佩索啊，我也是因为看澳门出的中文翻译。那也是90年代，然后跟着我就知道了之后，我就找澳门的这些书，结果发现原来他们译的还不少，像修道院他们很早就出来了。
那我就很快的就收集下来看，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像新大陆被发现的感觉，但那个感觉就像乙君讲的，其实他很古典，他是一个很古典的小说家，包括这本小说的写法其实是个寓言小说嘛。
嗯，
就我们一般讲寓言小说，寓言小说是一个，就我分开来讲，古典两个意思。
对，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行，对，我们现在流行的，如果要讲一个反乌托邦的东西的话，那很可能就像刚才乙君讲的黑镜，或者是乙君刚才讲的这个西部世界这种，或者像那个什么丧尸的那个叫做什么 Walking Dead，
嗯，
那样的片子。那样的一个反乌托邦的末日之后的世界，我觉得现代人的主流的那种文化品味是犬儒的，就是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道德指南针或者道德定海神针般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或者几乎是不存在的。可是萨拉马戈有趣的地方是，尽管他有好几部这种反乌托邦式的东西啊，其实写得很残酷，他也包括刚才讲大家去找东西吃怎么样，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我们能想象的还要残酷。可是问题是它到最后一定会有个定海神针，就是那个医生的太太，它会很奇特的，它会有个这样的东西在。
圣人般的。
那这是一个，对，它很古典的一点。那第二个就是他写寓言小说，就是说像这一本书，那么接下来他中后期写的小说都有一点思想实验的特色嘛。比如说假设如果我们人瞎掉了会怎么样，
是
假设人如果有一天不会死了那会怎么样，假设这个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脱离欧洲大陆一起飘向太平洋
对对对
那会怎么样，他很多这种东西嘛。但是寓言小说对一般人来讲有个很大的好处，好处是什么，就这个小说你没读过你都会听过，很太容易被传说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么讲完之后，可能很多观众从来没读过他，没读过这本书，但他读完说，哦，整本小说就是讲的有一个地方有一天这个世界全部都瞎掉了，然后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啊，这一定是个寓言嘛，这一定是个隐喻嘛，一定就是说人在失去一种感官之后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会怎么样，那我们就好像很快的几句话就完全掌握了整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全部东西，我们太容易去总结它，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寓言。那么可是所以这种寓言小说后来没有那么多人写的理由，就是因为寓言写不长，你比如说卡夫卡也写很多寓言故事，但是你比如说变形记其实已经很像寓言小说了，但我等一下就会讲到让我想到卡夫卡的地方，但卡夫卡写过更多格言，写过更多寓言，寓言是没办法写长的，因为寓言本身你要写长的时候，我们都太容易就会从你阅读过程不断的吸引读者，勾引读者要把我们自身世界所有可以参考的东西装进去，啊，他就是在讲什么嘛，啊，他这个是不是在影射什么啊，他这个疯人这个精神病院是不是就在影射我们世界的什么什么机构，你就会无数的这种联想。可是问题是萨拉马戈我说他古典的地方是他一方面是很预言，但是他有那种刚才乙君讲的强大的耐心跟意志，去使得整个预言在执行在展开的时候里面的细节是非常细致展开的，他不会是说啊大家都没东西吃了于是去找剩下的东西，他不是几句话就讲完，他是要几十页告诉你那是什么状况，他是很仔细的把它写出来，就等于变形记里面不会说这个主角就我一天变蟑螂了或者变虫了然后故事就完了，他要描写那到底是怎么样，就一天一天一天，他每天他家人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变化，每一天每一天他会发生什么事，他要这样子写下去，那这种时候他就要展现那种超长的那种对于细节的不断铺演的那种力量，他要 hold 住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觉得他非常古典。那所以为什么我当时我看完这本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作家，就现在居然，因为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个几十年前的作家写的作品，
是，
对，因为太像，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不是，《失明症漫记》其实是我97年看到英文本，其实它葡萄牙文本也是95年才出， 就到今天还有人这样子写小说。
是，
预言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它反而是因为它高度抽象了以后，它其实会越来越准确，那个其实非常的困难。嗯，我可能有一个忽然有一个联想，因为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蒙特里安的一个画展，就是他最早的画法当然是很繁复的，跟所有人画油画一样的，就是非常人是人，树是树，什么是什么，到最后抽象成完全是方格线条那样子，
是是
那样的一个蜕变。哇，你反而不知道他在画什么，或者说你自己会用你的想象会补，会觉得他画出了无穷无尽的东西。我在想，因为萨拉玛戈也在讲他的这种预言式的小说，他说与其说是一个载体，我不如叫它一个文学的空间。他认为他是把科学、哲学、诗歌全都包进去了。
是 是，
就是这个小说我们就我自己读的时候也是一口气就能读完，因为它实在太好读了，而且它的句子是完全是没有标点，就是他们说只有逗号和句号嘛，几乎是就像没有阻隔、没有断气的这样下来。说是翻译的范维信老师是考虑再三决定增加了一个分号，就是完全是这样子，像一个人在讲话这样下来，你不需要加任何过多的这个分号。
尤其像骆以军讲话
对对对，就是骆以军老师，您能不能接着从你小说家的角度来讲讲吧，你阅读的这个感受，这结构语句等等。
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个蒙德里安对我确实特别也是有感，我的感觉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来对于华文作家来读萨拉玛戈其实是很有，就是他们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读这个萨拉玛戈、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葡萄牙你会觉得说，或者欧洲，其实他们可能在400年前、400-500年前，他们很小，你像是一只葡萄牙，你知道它发迹时它是最早的一个海权强权，可是其实它本来是一个非常穷的一个，结果他们就是200人就去出几艘船去，然后就是打打打，然后把人家印度人屠杀，然后把印度整个帝国团灭了，然后接着往这个香料群岛，往这个东南亚打。那你别讲这个，如果你看那个波拉尼奥，他那个几百个西班牙人就把人家整个阿兹特克那么古典那么庞大的人数整个灭绝灭种。所以我觉得欧洲这些小说家，其实或者说欧洲这些艺术家、这些哲学家、这些19世纪末这些集体的那个文明的会议室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比如说我是看那个卡尔维诺，看到才知道说福楼拜晚年写的一个小说叫包华与贝库歇，他的主角就是两个抄写员。然后刚才讲到卡夫卡的城堡，他的主角，我们注意一下，他的主角是土地测量员 K。 那萨拉玛戈的里斯本围城史是校对员。所以你会发现到，然后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很着迷那个巴加斯略萨，文道刚才讲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个爱情万岁，他的主角是一个在电台里面整天说小说，可是全部的人以为那是故事，我们的八卦故事。那更别讲，我看你们去那个土耳其那个帕慕克，他是一个细致画家。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对，那像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他是一个拾荒老人，他是把这个城市所有的书籍、所有的画、所有的纳粹宣传、所有教会的全部打包，很虚无，全部打包成一块一块。你们这样听我讲一下，其实更多你会发现欧洲的这些大小说家，其实他们都是好像在一个很浩瀚庞大的人类的无限的人类的行为史，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欧洲他们体量非常小，可是他们从各种层面把其他亚非拉吞下来，你等于一只小鱼，你把全世界吞下去了。所以他其实这些思想家，我觉得他是很严肃的，一小格一小格刻度的去把意义再重新确定。我们人都花掉了，我觉得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这个对中国的文学作家或者是读者，其实萨拉玛戈是一个，这本书在这一年其实对我们是有很有一个定锤的意思，就是 你可能我们这一代是很幸运，21世纪过去100年的中国人，其实100年前我们的祖父根本还是被这些洋鬼子弄好玩的，杀好玩的，穷困潦倒，流民怎样。可是现在突然好像100年后，我们有点好像我们把全世界吃下来了，吃下来以后其实你搞不清楚北，你抓不着北，然后你不知道因果，你不知道历来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所有其他。那我觉得这些欧洲的良知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就是一小格，你看土地测量员 K， 他就是告诉我，就是设定这个角色，我就是测量这个存在的这个一个刻度。我最后告，当然我可能在我的小说里我展现出来是没辙。那萨拉玛戈他的里斯本围城史，一个校对员他只要把一个字单词改倒反了，所有的多元宇宙的混乱跟困扰跟重新赋予一个爱，重新赋予一个伤害，可能在伤害之前比较有灵光的时刻。我觉得萨拉玛戈他们其实这个部分的灵魂是非常的知味，知道害怕的，对。所以他的刻度，他们的精准的刻度是一格一格的在设定，所以我觉得他预言其实并不会指我们中国，其实我们一定就会说我们也有预言，我们庄子，但我们庄子也是了不起的人，就我们也有预言，我们也有奇幻，我们有很多可以，我现在已经100年过去，我们有很多可以写出比卡夫卡还屌还牛掰的奇幻。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后来回头看卡夫卡，回头看萨拉玛戈，回头看巴加斯略沙或是莫奇尔这种，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种知道他们见到他们的惊吓，他们的惊吓跟忏悔，他们后来果然他们欧洲就发生了整个文明的爆炸跟灭绝嘛，这个是他们的教训，对。
所以包括像萨拉玛戈啊，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提到他的《食筏》那部作品，就是讲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有一天莫名其妙开始断裂了，脱离欧洲，其实那真是就比英国还要早的开始提倡脱欧，就是西班牙葡萄脱，其实他那个想法也蛮有趣，这个很能说明他这一点，你刚刚讲那种对欧洲的反省跟忏悔，到底欧洲是什么。就当然西班牙葡萄牙，尤其葡萄牙是一切近代欧洲殖民帝国的开端，是让整个人类发生人口大转移跟灭绝的罪魁祸首。可是到后来他会认同大西洋的另一边，认同非洲，认同美洲，多于认同欧洲，他非常形象化的要把这种认同表达出来，就是他其实对欧洲以及他所承载的那段历史，他觉得那是一个他不没办法接受的，或者他认为是耻辱的，然后他会更加认同美洲的那种东西。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今天乙君提到魔幻啊，也有很多人会形容萨拉玛戈，但其实他并不是魔幻啊。就我觉得魔幻今天魔幻现实主义有点被用烂了，这个词有点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已经不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什么都可以是。但是的的确确我们按照他的自述，他是从小他就知道有乡下，其实我觉得任何包括中国也太多民间乡下就会有各种各样我们今天听起来奇奇怪怪的混淆了现实边界的传说。那他在他看来，他的这些故事，他小时候听的这些故事，跟拉美的那些小说家的那些作品的背后的那种故事其实是很相似的，是我在某种质感上是一致的，所以他会觉得宁愿认同那边也不要认同大陆欧陆，所以包括他住也要住到加纳里群岛的一个岛上，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把自己放在一个距离外面，再来看他所沉寂的这个欧洲文化或传统到底是什么，他把自己分出去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他后面中后期的小说有这么多的很思想实验式的东西，产生了刚才我说的那种很预言式的小说，比如假设人有一天不会死了会怎么样等等等等，或者一个人看到一个世界上有个人跟他一模一样那又会怎么样。他之所以有这种想象，是因为他总在想办法跳出来， 他很想跳出来。那我觉得这种能够把自己在现实里面跳出来的这种力量，或者这种冲动，是今天很多，我觉得我们中文小说家也都，今天我们读他的时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因为尤其在内地，很多作家都觉得自己有一个责任要书写这个时代，可是问题是你在什么位置上来书写？
嗯，
你在时代之外吗？你跟时代是什么关系？什么叫做你的时代？你属于的时代？你是谁？对于这一点的那个追问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刚才乙君讲的一连串的很古典的欧洲的现代大作家之所以喜欢从一个边角性的人物入手啊，就一个处理垃圾的废纸的人，一个校对员，一个土地测量员，一个档案管理员，他们都是，那因为他不是从中心入手，他要从这些边角入手。可是他又不是想，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象，我们现代作家可能啊，我也写一个边角人物，但是我们很容易会想到，我要从这个边角人物写出整个时代的悲欢离合跟命运等等等等。
嗯，
但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提的这些作家都不是这样子写的，他们是利用边角人物跳出去了，
是，
或者说至少保持一个距离再回来看，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地方。
是。没有，我就是说他就是个怪老头。
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您刚才说到的，他是你觉得他们一格一格的去爬，一格一格的去搞清楚。
嗯，
因为我们现在太容易就是说很多的大的词，大的所谓话题的焦虑，大的等等，就像就是文道刚才说的，那其实我们到底身处在哪里？我一听要说什么书写时代，我就觉得这个野心似乎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模模糊糊的，就是模糊的焦虑。
对，这个可能就会搞到最后，就会像博尔赫斯讲那个一比一的地图，你
是
画不出来
是是
是，因为你要在地图之外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那实际上我们来就说这本书本身的话，它到底是一个其实是概括了很大的一个东西，还是它在爬一小格，再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
嗯，
我们要不要说说就是从哪个角度，从我们比如说大家读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某一个场景，或者我们可以分享分享，可能很多我想现在我们的观众有的人也没有读过这本书，可能我们不做太多的剧透吧，但是可以从某一些角度来说说大家觉得他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他自己是有解释的，他有一次接受访问有解释过他这个失明症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之后再讲。但是从一开始他这个人失明，这一个开车的人突然失明停在路上，他眼前是白色的，我觉得这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失明不是一个简单的瞎了，因为我们就您刚才说到的，如果瞎了的话是黑色嘛，那已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般的 blind， 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生理上的盲，然后这个病是会传染的，慢慢的所有的人都染上了这个病，而且后面开始了一系列的道德考验，从那第一所谓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失明的人，所谓我们说的零号病人，
是是
帮助零号病人的那个人去把他送回家，
是是是，
突然在那个时候说我要偷他的车，
嗯，
变成了一个小偷，
嗯，
而且他整个在书里面的符号就叫做偷车贼。从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情节我们来聊聊好吗？
他们有提一个提纲，可我怕我跳掉，可刚好也回答这个，就是他们会说，乙君啊，你的小说是也很暴力，然后会觉得，这个萨拉玛哥写的东西常常是非常暴力跟恐怖的。但是我觉得刚好跟乙君刚好提这个，我觉得对我是都上的，就是以我二十多岁大概在台北，然后我们就是我讲那就是一个第三世界，我想大陆这三十年经历的也是类似贾樟柯电影里的这样的一个小鬼嘛，屁孩，然后那个反正双雪涛的小说，阿姨的小说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好像一个世界边陲，可突然你有一天这个东西有很剧烈的变化。但以我们那个时候在看，其实着迷的来说，其实萨拉玛戈的暴力比起我们在讲这些其他这些拉美其他的这些小说家，甚至博尔赫斯其实他比起来他都没有那么 变态，然后我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吸引，比如说福克纳，说刚才讲到鲁西迪，甚至大江健三郎啊，甚至法国这个维勒贝克，其实他们很多的那个暴力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黑镜 S 级里面，其实它有一些超过这个个体能承受的时代的变态，我们在讲变态，所以它会变形了，它会呐喊，它会像那个孟克的呐喊，它会造成这个超出画框之外的恐怖感。但是我觉得萨拉玛戈刚才我们前头在讲他的古典，他的处女作，就是他有一个极度的耐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当然有两大，我在看他有两大块，这两大块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杰作。一块就是他们莫名其妙被关到疯人院去了，那整个就是他们的处境其实真的就很像集中营。我觉得这一块就是感觉这一块就已经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长篇小说了，就是很像这个，这些那个李维，就是他们在写这个集中营的悲惨的或人性的堕落，他很复杂，他很科学性的在讨论人如何掉到一个堕落的状况。那另外一块是这个，待会我们后面觉得他们整个疯人院烧掉了，他们又是最开始这一撮人，然后又是这个唯一的圣母玛利亚、观世音菩萨这个医生太太，唯一没瞎的，就带着他们去找吃的，像雇着一群残障或是雇着一群小孩。但我这里面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在这个集中营或者他在这个疯人院里面，他写的非常的尖锐跟恐怖，而且像刚才讲的预言，它很像动物农庄，或者我们在讲苍蝇王，或者我们在讲这种鱿鱼游戏，就是它就真的是外头有暴政，有拿枪的军队对着他们，然后有一个天井，有一个喇叭，这个都很像乔治奥威尔，就是独裁，然后他有一个告诉你们分配食物，食物分配永远不够，然后大家感到恐惧。可后来又来了一挂歹徒，这个歹徒呢就是坏透了，那个政府要好好修理的这种坏东西，然后就把食物掠夺了，然后叫他们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交换，等于是你已经是被害者的这一块，你又互相弱者吞噬弱者。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其实他已经预言性够强了，他的暴力已经够了，不，他接着他要他们女人，他们这几个女人，那医生太太是唯一
换食物，
对，那医生太太其实如果要我写就这一段就够了，可是他其实他的耐烦是什么，医生太太是看得见对方这些坏人是看不见的，他先耐烦的写他去看了他们的寝室，他拿着剪刀，然后可是他就回去了，第二次他们就真的去被糟蹋了，然后很悲惨，他耐烦的写这个恐怖，每一个恐怖，然后第三个他再混到其他另外一个寝室，也要去交出他们的女人去给他们去糟蹋或是玩弄的时候，他才把那个首领，他也是非常的手术刀式的精准，他拿那个剪刀戳到那个人的喉咙里。我现在讲的其实这种暴力是可能我就很只写这个戳到喉咙里，或者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这些东欧有一些小说家，他们在很容易在写暴力的这个会写这个，可是你看萨拉玛戈他真的就是超处女座，他每一个巨细靡遗，这个医生太太怎么观察，然后他们交易的过程，然后这些女人的先生们抗议，可是他们又很羞辱，因为他们得活下去，他们已经掉到这种非人的处境，所以这些女人最后都甘愿去了以后，他们被轮奸的这个大场面是非常恐怖的，然后他们又退回来，然后这个医生太太内心的创伤好恐怖好恐怖，可是其实他这个就是能够把这个场面都写，然后最后他才把剪刀刺进去，那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刺进去这一章大概也就差不多，但我觉得他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他的那个强控制力跟耐性，一个剧场的细节，然后剧场上面的人走动，所以你在看他这个小说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剧场感特别强。
对，闻到了。
刚才听完乙君讲那个太太，我觉得这个人物也是让我一直觉得很着迷的一个人物，这本小说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本小说里面那种失明症 是莫名其妙的爆发，当然到最后我们不妨剧透，就莫名其妙的也消失了。这场病是怎么来的，是如何传染的，它的机制是什么，我们完全无知的嘛。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有一个医生，就这个眼科医生，他的太太是唯一一个不瞎的人，我们也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需要解释。那所以这个就已经是个预言小说，就你一开始掉入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第二个让我们觉得很像预言的地方，就是他的那个目盲，就刚才说他是白蒙蒙的，他不是黑的。
是
平常我们把瞎或者目盲都盲目都形容为你失去光明，但是这边会让你很容易就要刺激你产生激烈联想的，就是他的这种目盲状态是一种白亮亮的，并不是光明被抽走所以你看不到东西，而是有一种明亮太过强大，乃至于你看不到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奥威尔的东西，因为他马上我们就想到啊，那一定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来了，一种唯一的看世界的方法，那种方法使你看不到世界，那是非常意识形态化，你脑子里面就白蒙蒙的被遮住了，你是被蒙蔽而不是被遮住，就不一样，就不是说被遮到看不到光，而是有道光太强，你只看到这道光，所以别的东西你看不到。那么那为什么那个太太她是不会被感染，我们不晓得。但在这个对比之下，我们首先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太太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使得她不会被这种太过强烈的光线遮住了她看到别的东西的能力。那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慢慢发现她有一种很刚才我们讲的很基本的义军 一开始讲那种善良，
是
对人的同情共感的能力，是那个东西使得他我不会说是那个东西使得他不瞎，而是说那个东西的特质在这个预言底下好像在说明些什么，在暗示些什么。那么然后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讲法嘛，就是说如果整个世界都是瞎子的话，唯一没瞎的人就是国王。
国王。
那对。那我们都听过这个讲法，对不对？我们很本能的听到这个故事，我们想说哇，那这个世界上唯一没瞎就是医生太太，他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嘛。
是是是。
他就可以拥有最大的权力，对不对？他可以指挥一切。
对。
但是他并没有。
对。
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萨拉玛，我觉得如果像乙君你作为一个小说作者，
是
你作为一个小说家，或者今天任何一个拿笔想要写小说的人，来到这一点的时候，你都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太太我怎么办？
是，
就是他该不该当王？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跟萨拉玛哥很像，就是一个老古板。像我们会忍不住被这种角色里面具备的魔力巨大的魔力给诱惑，一定好好的爽
眼，对不对？
爽一爽，
魔界的那个魔眼，
因为他有这么强的，他爽一定要爽一下。
你看到很奇特，萨拉玛哥的选择是让他也变成一个弱者，
是，
而他这种弱就很奇怪，就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弱者？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受害者？他为什么要装自己没有瞎？那这些问题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去问的，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的太本能的东西了。所以读者在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萨拉玛哥的那种很细密的文笔最具说服力的地方，他要说服读者真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压抑自己的很多可能性，而选择让自己跟随大家成为弱者。那如果他跟随大家成为弱者的话，那他是不是不反抗这种他看到的种种的不公平的局面呢？那他你明明本来可以有机会，但为什么你要让自己也服软呢？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一刀两断的割裂，或者说自己跑掉，或者说自己策划带动什么东西？当然到后面我们看到他也利用了他眼睛能看见的这点挽救了他自己和其他人，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很晚才发生嘛？就他为什么一开始做这种选择，我觉得这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于是我们可以想象，这就有点让我想到了柏拉图的那个有名的洞穴寓言。就在洞穴里面，唯一一个出去过看过世界的真相的人，当他回到洞穴告诉大家，哥们我们出去吧，然后我们看到都是假的，都是投影，是真的世界在外面，他会被人干掉的，他是会被干掉的。 所以这个才是真实的大部分人的处境，就在一个这样子你的眼睛被遮住的世界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眼睛没被遮住，他的处境其实反而是危险的。我们读这个小说就很强烈的感觉，他不只把自己变成弱者，而且恰恰因为他还能看得见，所以你会无时无刻觉得他才是那个最有危险遭遇会发生的人。
对，我想他没有成为国王，就像那个文道你刚才其实说了，因为他是一个人，他在帮助那些失明的人，但随时随地这些失明的人会站在一起来反抗他，他是唯一看得见的。而且在这个小说里面，他实际上唯一的底线，他不但不是要做国王，他是要唯一的底线是保护自己不成为那些人的这个奴隶。因为所有的人，对，所以因为所有的人连大小便去到哪里拿食物等等所有事情都需要他帮助嘛，他就只是一个解释说我的方向感比较好，他就可以带着大家手拉手去上厕所，那么维持一个在这种疯人院里面的一种尊严，就是我们至少把大小便的地方和我们睡觉的地方能够分开。那他有时候也说自己是失明，所以他唯一就是不希望说自己太被别人去利用。那到甚至到一个底线，就是说其实看见很多时候是痛苦的嘛。你比如说大家都认为他和这个眼科医生两个人很恩爱，因为他当时装作自己失明是因为他要上车保护他这个丈夫，因为丈夫要被带走了，他就谎称自己我也看不见了，要去帮他。而到了那里以后，当这个所有的道德底线，哎，我们看到所有我们所谓的公序良俗简直是崩溃的太快了，就是有人说是三顿饭的功夫嘛，其实根本是一顿饭可能已经没有了。那所有的人在那边就开始怎么讲，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相互取暖，这个男女已经也分不清谁是谁了。那么
原始的，
对，非常原始的。然后他这个丈夫，这个眼科医生，这妻子眼睁睁的看她的丈夫起来跑到另一个就是女孩子的床上，他们两个怎么好她也不会加以阻止，她去安慰那个女孩子，还要坐着觉得她丈夫什么也没有做错。她就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啊，就是我说这个小说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叫做失明了就发生这个瘟疫了，然后人坏更坏，坏透了，而这个眼科医生的妻子叫做好更好，好极了，就是越来越善，就是这样一个对比，越来越包容。那我自己的感觉实际上整个故事，我觉得就萨拉玛戈是一个反对天主教会的人，对吧，但是他毕竟是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这样一种信仰体系当中长大。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宗教的那种感，就是宗教预言宗教故事的感受，我自己还是很强烈的。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宗教讲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有四骑士嘛，有四个末日骑士，分别代表叫瘟疫、饥饿、战争和死亡，这四个东西这里全齐了。由瘟疫然后带来了饥饿，就吃不上饭，然后所谓的战争就是那一幕，刚才那个以军老师提到的那一幕也是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眼科医生的妻子拿起了剪刀去戳瞎那个最恶的人，就简直是宗教里面那个那个 Saint George 是吧，圣乔治去杀恶龙的那个感觉，去屠龙。那么这个是战争，包括后来着火，他们军队的对抗等等，然后死亡大批的这个死尸，他整个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末日的景象。而最后当这个妻子，这个眼科医生妻子可以用他微小的力量帮助一小队人出去回到家里面，然后突然呢就来了一场雨，把这个污浊的末日的最惨烈的情景冲刷得干干净净，而且到最后又忽然大家又复明了，这个简直就像是创世纪的感觉，什么都毁灭了，七天七夜的洪水全毁灭了，然后有鸽子衔回来橄榄枝，大家发现啊，我们又开始了。
我同意啊，就是你刚才讲这种宗教的解读的这种角度啊，但事实上我们很多人也常讲，就欧洲的左翼其实从来也都包含很强烈的弥赛亚情节，就是共产主义的某些的在共产主义里面的最厉害的作家艺术家，其实很多时候有人会去论证，他们表面上都是无神论，
是，
但其实跟那种宗教里面的旧世情怀、弥赛亚情怀有很强烈的那种情感上的相缘性。可是你仍然看到他是非常唯物主义的，就是他处理世界的方法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面是依靠一些很根本的物质的。那在这边他只是抽掉了我们其中一种感官，就抽掉你的眼睛，抽掉你的视力，这是很物质的。原来整个文明、整个秩序、人伦道德，我只要抽掉一个物质基础，你就一下就完蛋了。这是他非常唯物的，所以他还是，就你去想象，我们只要一个物质基础不在了，所有一切都没有了。那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这个太太，他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小说结尾那句话我觉得写得很厉害。他结尾的时候，他是世界都好像没事了，然后他说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对，然后看看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他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
是，
他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他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就这个结尾很厉害，就是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种威胁，就是那是不是迟早要轮到他？就你作为这个地方你唯一能看得见的人，你是唯一有这个能力的人，清醒的人，你会不会也在想，时时，因为最后这句话让我们才看到原来他一直有这种恐惧，他不会把自己的眼睛的看得见，自己的清醒当成是一个 take it for granted， 当成是一个必然的东西，他会把他会时时有这种恐惧感，然后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他随时都会有威胁，他也会瞎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特别，也这也可以呼应一下，每个人可能都是会有问题的，就这也很宗教，当然每个人可能都是有局限，他到最后，所以他为什么没有成为那个国王，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他其实他不离开这群人，他也随时会是一个被传染的一个对象，至少他自己有这种想法。
萨拉马克自己就说，他实际上市民证隐喻的是理性，他觉得我们现在的人都失去理性，他说如果我们仍然有理性，这世界怎么会有饥荒存在？他说我们大部分，他其实讲的贫富不均，全世界的这样分配的不公。那实际上这个医生的妻子就刚刚说的，我感觉是他虽然在帮助别人，但是你在这个恶当中经历的太多的时候，你很难说我不变成其中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被两位讲得很感动，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我那个时候有个想法，就是我这一辈的创作者，就是我们在学习，我们第一个我们在接触现代，我们在接触世界，我们在接触我老师杨哲很爱讲摩登，我们讲张爱玲讲这个上海摩登，圆桌派，我们在接受。我们在接受西方的美学，西方的人道主义，西方的历史，但其实很多部分其实我们这一辈是幸运的，所以基本上它是有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呢，不管是从张爱玲、木心、王安忆的上海，你看比如说我们在讲这种木心，在讲上海赋，在讲到这种噱头什么什么派头什么头写得那么好，你其实要有个城市来藏污纳垢，然后形成偷拐抢骗，然后男盗女娼，然后乱针刺绣，其实我们想包括我们在读这个，这都是文明发展到极致繁复的时候，包括《儒林外史》，包括《红楼梦》，包括《金瓶梅》，或是甚至你在说我们在读像一些短篇小说，比如说哈金的小说，或者说我们刚才讲双雪涛的小说，或是孟洛的短篇，就是我们在看西方的一些非常高明的短篇小说的时候，其实人都是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或小的剧场里面有记忆，这个环境本身就有他自己的记忆，很像城市他自己有自己流动河流的声势，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是像音乐中里的小配件、小齿轮，它形成我刚才讲的这种男盗女娼、偷拐抢骗、各种关系。但是《失明症漫游》我觉得非常难，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无重力的书写，就是他把一个全面的水晶体都打碎了， 就所有人其实都变成我们这个有提供这个提，就是说所有人都像动物一样悲惨的掉下去了，掉到一个我们当然在现在在这个瘟疫大爆发，全世界在我们在看这么多人死亡，我那时候在台湾看意大利，大家这是我认识的意大利吗？天哪，这是我认识的法国吗？然后这是我认识的美国吗？然后天哪，印度整个像是炼狱，可是又像梦一样啪啪啪啪就过去了。那这里面我觉得两位刚才讲的，其实我有对我自己的疑惑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读这个失明症漫游，一开始我会想到卡夫卡，就是卡夫卡的城堡或是他的蜕变。但是后来我再仔细读再仔细想的时候，我觉得萨拉玛戈和卡夫卡他们在人类终极的绝望的那个最深的走到尽头，其实他们两个挂的是完全相反的两幅画。就是我们这一辈的所谓现代主义的信徒，我们其实是比较自恋的，或是我们是脆弱的，我们是卡夫卡式的，就是我们这个自由的灵魂，我们怎么跟这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这么塑胶性格，塑胶延展性，它的意志力无限。卡夫卡的主人翁一定只有孤独的一个人，而且那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无论人怎么打转，怎么土地测量员，我怎么在拉我的同盟，我找我的情妇，我在找手下什么，我最后一定就发现我靠，他们全部都是妈城堡官员的人，就是他有一个折腾你他非常不断的兜你，不断的打转你，这个卡夫卡的主人翁再怎么有意志力，你怎么打转他这个兜转都是会把你弄死，你玩不过他。但是你会发觉这个就回到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义军讲的萨马哥天真，是其实他还是一个社会或人类文明建制的梦想家或理想家。他你看他的建构，他不是那个，其实如果用这个文学现代文学的深刻性来看，萨马哥的人物其实比较空洞。刚才义军讲已经很保留了，就是好到不能再好，越来越好了，坏人坏到不坏。可是你为什么你在看这个群体戏的时候，最后你还是非常感动或是震撼，就是你发觉其实他还是有一个，他跟卡夫卡是完全不一样，他有一个大我，他还是想建构，他建构这个恐怖的灾难全景，或是凭空要盖这个丧尸片的一个片场的时候，他其实是你看他会一直爆干，他这个老头跟文道一样，他一直在爆干爆干美国爆干以色列爆干什么什么，不怕得罪以色列人。但是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还是有一个他其实在讲那是我们失去的，我们该有的，我们该建构起来更温柔一点，更高级一点，更文明，更保护弱者，更互相有慈爱心。所以刚才义军讲，我其实刚才我这就多讲的话，因为我刚才其实听了就理解了，他有一种他的善。
虽然他到后面复明的时候啊，更残酷，某个意义上讲，可是问题是，他始终不是那种，就是卡夫卡是把你丢到那边去之后，城堡外面的雪地上。然后你就在哪都去不了了，然后你也没有盟友，那是个绝境，然后你就在那边就好了。但是萨拉玛戈是有出路或者是暗示出路的，他始终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讲到他的人物，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他的人物，他中后期小说很多部小说，包括这本非常就已经看到，就是人物都是没有名字的，就是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人做什么，这个表面上看很左翼，就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医生的太太就是他的身份，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医
生
太
太。
然后对，然后一个会哭的狗或怎么样，
眼泪水的
狗，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你的行为或者你的对你的关系给你的一个身份，他没有名字。然后那个人物的性格也不会很深挖的非常立体，他并不饱满。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怎么样，他就真的是很抽空的把你丢到那里去就行了。对这点我本来也很有保留，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预言化了。
是是是，
就是预言故事是你要预言那个结构，那个预言就够了，你不需要什么很有血肉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好玩的是，他没有名字的这些人物啊，其实 它是没有我们平常想象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的血肉，可是问题是它有那种我们平常对人的看法，这就是平常我们看人，其实就是你做了某件事，你的一个行为是什么。而且当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在一个目盲的情况下，你是谁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你就是一个做了什么事的人而已，就他把你别的东西都抹掉，所以他其实非常非人化，他非常的尽量的想非人性化，整个处境是非常非人性化的。你没有了眼睛之后，仿佛你连名字都没有了，你没有了视力之后，你的一切的人的深度也都不见了，全部都是扁平的。刚才乙君讲的他的那种最后的执着，乙君讲的天真，或者我讲的那种浪漫，却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要立住他，就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整个世界是扁平的，整个世界的人是没有人性的，名字都不见了，但是这么一个医生的太太，她要把她立起来，然后当成好像还是有一个道德指南针，这个很奇特。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人在我读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反映出他的形象居然是个戴眼镜的，就很奇怪，就是对吧，你要你看得见，那你
眼睛好，
其实如果你真的失明，你会不会再戴着眼镜，对吧？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因为你在读的时候你脑子里也会演这些戏嘛。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象过失明这件事情，因为人类的很多我们的差异性大部分是靠视觉来体现的，比如说是肤色，我们所或者说由于这个差异性所引起的，我们现在很多讨论就是公平不公平，对吧？由视觉所引起的，比如说是肤色，比如说是美丑，我们各种就是大家就是外表的东西太多了，包括你穿的戴的有没有，就各种东西就是由我们的视觉所引起的。我以前也曾经在读到这个小说之前，我也曾经想假想过，如果我们把视觉抽掉，那我们人和人的交往是一种什么关系，但又不至于就是如果也不是堕入他这种炼狱般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其实蛮难想象的。照他的这个写法，实际上一旦被抽掉，就所有东西会被崩溃。我们盲目追求的我们所认为不公正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也是构成了我们的这个一部分，它的复杂性。那说到这个，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很多人说读这本书，因为觉得很多的隐喻性，然后因为当中有瘟疫嘛，然后人和人的这个关系等等，我自己反而倒是觉得我们身处的这场疫情跟他写的这个东西挺难去对号入座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里面是所有人都失明了，他的这个传染性是非常普遍，大家都失明了，但我们现在情况其实还会有被传染和不被传染的区分，然后我们根本也没有堕入他所谓的那么恐怖的一个状况。他那个故事里面所有的善恶好坏其实非常清楚的，我觉得不太存在一个过于复杂的灰色地带。可能其中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有一点灰色的，比如说就是陆宇军老师刚才有提到说来了一个坏人，然后让那些女人去卖身然后换取这个食物，那有一些女的是有丈夫的，那些人会说那我不愿意我的老婆去，那就会有别的人说他说那好吧，那你不去，那么等我们拿来食物以后你也吃我们这些食物吗，就会去羞辱他们，就内部会产生这样的羞辱感。但这是我唯一看到一个当中好像比较灰色比较复杂的一个道德上你会觉得很复杂的一个状况。我现在觉得其实更为恐怖的事情反而是我们也许没有到那种都吃不上饭，然后都大家要互相杀戮，或者是大小便都没有地方那么恐怖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困境绝境无法突破的东西，其实已经在我们中间，但是你是无法描述它，甚至就是你没法去对号入座，没法去对一思考。
嗯，
对，
不会啊，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有能够一对一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医生的太太，她是眼睛没瞎的人，但是她装瞎是因为她不想她丈夫一个人被抓去隔离嘛。那这个我们疫情的时候也有一些妈妈装自己想办法让自己是阳性，别让这个宝宝只是一个阳性被隔离。那我觉得这个蛮具体，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个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在萨拉玛戈的小说里面的机构的存在，或者国家机器之类的机构， 像在这本小说里面，就我们一般我们今天会觉得啊，我们不怕隔离，或者说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国家机器运作很良好，它太强大，它能够维持我们正常良序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是透过这样的机构来使它正常的。就假如今天这场疫情不是因为有各种的机构机器的话，
对，
我们可能也很糟糕的。那在这个书里面呢，有趣的是什么呢？是一开始恰恰是这个机器，国家机器把他们丢进了疯人院、精神病院，然后让他们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一个无政府社会、无政府集中营。然后跟着下来呢，就到了连国家机器本身都崩溃掉了，就世界彻底无政府化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小说前半后半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前半部其实比后半部恐怖，就后半部就是他们人走出来了，因为警察都瞎了，然后看守者都不见了，连政府首脑都目盲了，然后他们就能够自由的出来。那这个时候出来出现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我等一下会讲那种自然状态，人跟人的不信任。但是一开始那真的是个大逃杀，那是个困兽斗，而这个困兽斗居然是一个要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机器造成的。然后跟着等到国家机器没有了，那么他们就自由了。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危机，因为你会不信任所有其他人。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危机你就开始感觉到它有方法来解决，就是有没有一些可以互相摸索的，比如说他在城市漫游的时候，他们开始遇到一些人是比较你小心翼翼的能沟通，我们能摸一些东西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对我这种像念政治哲学的人来讲就很亲切，因为政治哲学里面我们常讲我们现代社会现在一切的政府都是在契约下造成的。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人原来是处于原始状态、自然状态，人人都为了食物彼此战争、彼此斗争，然后到大家觉得我们不能这么下去，这样大家都会被干掉、都会死掉，我们不如乖乖的定一个契约，然后交出一个权力给一个公权力机构管理我们，然后我们大家以后不要杀来杀去了。那么又有点像那个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假设那个有名的思想实验，就原始境遇 Original Position， 就是刚才义军讲看不见这个东西，他的假设就是假设我们都被一层无知之幕遮蔽了，然后这个无知之幕使得我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性别，也看不到自己的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等等等等所有东西，我们的财产、教育背景都看不见。好，我们由于对彼此跟包括对我自己，我拥有什么样的天然的资源、优势、弱势都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好社会该是什么样的社会。那这个社会的前提条件就是应该对每个人都无视于你的阶级、你的性别、你的身份的差异，然后尽量这样子我们才能有可能建立出一套对人人都平等的或者相对平等的一个公正的社会。那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刚才我讲这种无知之幕的另一种展示，就是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真的把你都遮住了。可是问题是他在前半段的时候依然有个机构在那边，如果不是有重兵把守，这些人早就跑出去了，但是他们跑不出去，于是只能够在里面困兽斗。他里面吃的东西所有的资源都是外面配给给他们的，他们无法做任何决定，但是只要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他们逃出去了，嘿，你就觉得有点希望能够做点什么了。好像
但是更多的人也饿死了，更多的人是相互踩踏。就骆以军老师，你觉得小说家能不能被社会学家去解读啊？其实是不是应该要做这样的解读吗？还是说故事就是故事？
我不晓得，我其实还受到蛮大的启发，但因为我在读的时候还并没有想到这么社会学这么一层，所以其实我在读的时候，前面那个关到精神病院那个，我觉得非常恐怖，非常恐怖。那后面这个一片大雨荧光，然后他们这一小猎人，小猎人像小蚂蚁那样一串，我也还是觉得很恐怖，我觉得很像那个地藏王菩萨 地狱变，就是我这里面有抄了一段，就是他里头那个军营团长说、嗯、他说军营团长讲，就是那个看守那个精神病院的这个东西，其实都已经很像妇科的那个在讲规训一层、嗯、就是他讲盲人的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部从肉体上消灭来解决，就是这个军队的看法。那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需假惺惺的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就他这当然这我们当然会讲这是一个预言里面的反派角色，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段话讲的刚好整个好像是贯穿人类进入到现代以后的所有的这些，包括右派或是包括在苏联发生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些意思。然后他团长的话，他这是萨马格写团长的话和切除坏死的肢体以解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解释说狗死了，他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这样一个亚洲或是中文的读者看的时候，它会很复杂，就是就像这一次的瘟疫来讲，我们很可能同时是很害怕，我们自己想要躲在封闭的区域里，我们很人的那种自私或是自生存的本能，我们很害怕被外面的脏病毒感染到、嗯、可是我们其实又会很像你们刚才讲这个医生太太，我们又很害怕被检举，我们又很害怕其实我们是那个被抓出来我们染病了。其实我觉得这很像阿 Q 的100年后的一个现代处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妈会嘲，会我们没有嘲笑，可是我们在看别人妈陷入那种傻穷然后坏他们在福寇在讲当时被关到疯人院的，其实整个中世纪就是这样，其实跟萨马格写的这个是一样，他管你失明，你只要是妈的异常，你只要是那个会造成我就把你截肢，你只要会造成我们群体的文明被疯癫给感染了，你会把失明感染给我们，我就把你整个截肢。那这个跟当时的其实这个后面我觉得他可能人在葡萄牙在欧洲，他时间点又非常靠近，其实他有一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更恐怖的，就是当时的纳粹的纳粹，包括他前面在写的那个那个强控制，然后强控制之下里头的这些弱者，我们会觉得不要批判或反省弱者，可是萨马格反而这个强控制已经是改变不了，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反思或痛苦是在集中营里面犹太人自己霸凌弱势的犹太同胞嘛，这个东西
就像你刚才讲普里摩里维写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啦，就是在这个我自己的感觉，我在读这个失明症漫游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确实包括这几年这个世界变化的那个层级，很像我感觉是他妈你好像被地球人欺负，可是又有外星人来攻打地球，你觉得是外面还有黑老大，外面还有更大黑老大，所以你到底在里头，你到底在反你到底在反省什么？你怎么能把这个正义或是这个文明的这个齿轮多沉轴维持一个平衡？你是崩溃的。你只要姨妈有一个功能丧失了，你只要可能威胁到这个大运转的系统，这个社会立刻切除你跟他的情感契约，还把你流放掉，我觉得这是这个小说很恐怖的部分。
对，对，所以他又会让我回想啊，就我们说这本小说跟我们现在眼下这个疫情有没有关系啊？其实我注意到过去两年啊，就包括一些公共卫生的这个学术领域的期刊，
是
很有趣。我看，因为最近两年我关心这个事情，我看很多这种公共卫生期刊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专辑，在讲公共医学在这个疫情里面遇到考验的时候，我发现毫不约而同的几份这样的期刊都引述这本小说，在那个编者序言，然后甚至很正儿八经讲医学的刊物，然后里面就会有一篇文章讲，我们今天看这个小说 跟我们现在眼下的经历有什么关联。我所以我觉得关联还是蛮强的，因为刚才乙君讲那一点，其实就连这一次也看得到。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3年前当武汉刚刚被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嘛，
是是，
就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会怎么传，会怎么样，然后杀伤率是怎么样，大家也不太清楚的时候，当时我很记得就是在武汉跟湖北之外，国内很多地方的网民，我在微博上看到他们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湖北人你还跑出来，你这
是
千里投毒。
是是是是，
然后包括我们这几年，比如说有人想回国或者香港人要上来说你还是来千里投毒，这让我想到如果人真的到了这样的境地的时候，这种想法是自然就会出来，
是是，
就会一定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出现，
是，
就跟这个小说里面一样，就是你觉得这些人你就把他关起来，谁跑出来我就杀掉，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考虑什么人权啊什么这些自由都一点都不重要，
是是，
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碰到我，
是是，
这个东西太现实了，
就是我们本来都叫我们，对吧，我们是我们，一旦问题发生就变了我们和他们，我觉得萨拉玛戈也是，他也完全清楚这一点，对吧，他也完全看到这一点，那他还在相信什么呢？
今天都还有啊，今天我们看到某个商场或者某个商店有人被验出说啊，之前有阳性的人进来过了，那整个商场就逃命了，你看那种天哪，有人阳性了，就我们今天太恐惧这个东西嘛，就行程码，就乙君可能不知道我们有健康码行程码，然后我去过一个有阳性的地方，我完蛋了，我就怎么样，然后他就拼命逃亡，那种感觉不就跟这里面讲的那种你要逃避这场瘟疫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大家现在其实慢慢的对这种就是真正就是病毒的恐惧感也是慢慢在消失，也会有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看，但是改变不了的就是内心深处的那个我们和他们的这么一个划分线。那实际上我就在想，萨拉玛戈究竟他还凭什么相信，他在相信什么，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就真的他其实相信，那我们就只能相信说唯一有一个人是看得见，有一个人看得见还能帮助我们，但是他的力量也不大，然后最后你还是要依靠那个天意自己醒过来，自己下雨，自己让你们都复明。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不知道该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了。
他如果不相信，他根本就不要写了嘛。就是他之所以还要写，而且是50多岁才开始认真写小说，就是因为他还在相信一些东西。就算比如说你看修道院记事里面那对情侣也没什么好下场，重要的不再是那个东西能不能改变什么，而是他有没有发生过。就是说在一个很灰暗的世界里面，也许命运是不可改变，我们在这个小说起码不看复明症的话，我们不看复明的话只看失明症，你会觉得这个悲剧啊会被逆转。可是就算不逆转，有一些人他仍然抱持一些很朴素的很基本的，无论是对人的爱或者是友情或者某种善良的温柔的仁慈的坚持，有这种事情发生过比没发生过要好。就他所谓的相信，不是那种我们平常讲相信，我说那世界会改变吗，我们说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或怎么样，我们常常问这些问题。我想萨拉玛戈的对他来讲这个问题是反过来问，他的问题是世界如果不会更好，这样的品质重不重要。
他自己有说过，他说画家画画就是舞蹈家跳舞，我是作者，我就写作。他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产生一点点的这个影响力，他觉得到
是是
他觉得说到底，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公民，他还有蛮那种世界大同的，
是啊是啊，
对，他觉得我就是个公民，我能对这个世界袖手旁观吗？我不管觉得他多糟多怎么样，我做我的事嘛，我只能写作，我就写作，就好像说我只跟我眼前这一片地，不去想7、8年之后是丰收还是贫瘠，还是
就是一个所谓的写作者的责任在哪里的问题。如果我们问的东西是从结果来看，你有没有个好的结果来决定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的话，这个就不叫责任，这个是投资。就是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知道最后会实现，最后会成功，我今天买这个股票是因为我相信它会上升，我会赚钱。 那这是一种做事的逻辑。但是另一种做事的逻辑是，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我之所以写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后面会很好，而是因为我只能这样做。
嗯，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个的这种特别相似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这样，然后你看不到那个具体的生活，就像你刚就是那个文道说的，具体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是什么东西？我可能很少会去想一朵花是怎么萌芽、开放、枯萎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真的东西，自然的、真正的东西，或者说人生当中什么样的体验，朴素的、真实的。这些东西就反而是越来越少，我们活在很多人给我们编织的故事里面，我们的欲望竟然是如此的相似，在这个相似的追逐当中就产生了各种所谓卷呀、焦虑啊什么，然后奔到一个大家不知道，可能是个深渊或者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方。就这个让我觉得这种忙，我是我会感受到的。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再写一个，就你现在也差不多到时候了，义军，你也该写一个这个时代的
十年后的诺贝尔。
哎，没错，我帮你算一下，这个萨拉玛戈，
还没到那个时候，还没，
所以他写十几年就拿奖了。
我还是在他做锁匠的年代，好不好？还是在投稿很多，然后也不怎么见金钻的时候。我们也忘了有没有别人在听了，好像大家聊得很开心。对，我会记住了很多可能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包括就已经说的那种模模糊糊的，每个人都活得模模糊糊的，但是有那些作家在一格一格爬去画，就是一小块一小块去给我们画出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包括就是文道刚才讲的，我们实际上，我说还凭什么相信这种话，当然问的也很烂了，就是，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会不由的从内心生发出这样一个感觉。我们只能写，只能唱，只能画，只能聊天，画在空气当中。我们聊过了，发生过了，世界虽然不会变得更好，难道我们就不聊了吗？我们就不阅读了吗？
我今天才跟你们俩聊天，我以前都是在网络看你们俩，还有徐子东。
我你以后一定要告诉我，你跟徐老师编了一个怎样的关于我的故事，我一定要知道。
我乱编，真的。下回到上海、到北京，
跟你
等他回头编。
感谢两位，感谢所有观众和读者的陪伴。
如果听到这里，此时此刻你都还没走开，那说明你对骆以军老师和周轶君老师是真爱呀！啊，对，我说错了，我应该说是对萨拉玛戈、对《失明症漫记》的是真爱呀。那么怎么样？觉得今天我算不算是环抱了？不过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预告过，我说我不只要讲《失明症漫记》，还要介绍萨拉玛戈的《复明症》。复明症漫记，也就是这本书的续篇。虽然我们刚才对谈也谈了一点点，但就只是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复明症漫记也很值得聊，就看有没有机会咱们再聊一聊，你觉得如何？那么对，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跟平常的对谈节目一样，也是没有结尾的音乐，也没办法回应各位朋友的疑问跟批评和意见，那就只好留待下集了。假如你是那种把这个节目当音乐节目的朋友，那么或者想在这留言搞相亲啊什么话，咱们下回再来啊，下回再来。
这个活动有什么名称吗？我都不知道。
天
哪，
你这个主持人，这个活动有什么名称？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
我只是别人转给我的一个叫做是什么，让梁文道、骆以军、周轶君凑在一起。
天哪，这什么题目啊？
哎，你们看理想的题目哦。
不光看理想的是吧？
真的是看理想的。